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5月7号在埃及开罗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阿拉伯外交部长会议决定重新恢复叙利亚在联盟中的资格。阿盟曾在2011年因叙利亚政权镇压民众起义而将其开除。据报道，7号，阿盟成员国的外长们参加了关于苏丹和叙利亚战争的两次特别会议，投票赞成接纳叙利亚重返阿盟。该决定指出，叙利亚可以立即恢复资格参加阿盟的会议，但也同时呼吁解决叙利亚内战造成的危机，包括难民逃往邻国问题和该地区的毒品走私。一些国家认为导致叙利亚被排斥的原因仍然存在。12年前支持将叙利亚排除在阿盟外的卡塔尔说，对阿萨德政权反对者的血腥镇压仍在继续。由此批评者认为，阿盟希望叙利亚政权应向反对派开放，推出政治改革的对话进程。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8号宣布驱逐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外交官赵卫，他被指控试图恐吓一名对北京发布批评言论的加拿大议员及其家人。赵美兰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拿大已决定宣布赵卫先生为不受欢迎的人，我已经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容忍外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的内政。驻加拿大的外交官已被警告说，如果他们从事这种行为，他们将被送回家。环球邮报在上个星期发表的文章中披露，根据加拿大安全情报局2021年的情报及情报人员透露的信息，中国情报机构曾计划对庄文浩及其在香港的亲属实施制裁，因为庄文浩在2021年2月投票谴责北京在新疆地区的行为是种族灭绝。据报道，中国外交官赵卫参与了这场阴谋。澳洲周一呼吁释放澳洲记者程雷，他在中国已被拘留了1000天，堪培拉当局对他表示深切关注。澳洲外长黄英贤此前曾表示，程雷和其他澳洲公民在中国被拘留是堪培拉和北京之间关系的一个绊脚石。据法新社报道，程雷为中国国有英语广播公司 CGTN 工作，于2020年8月被拘留，并因被指控在国外泄露国家机密而被中共政府起诉。据程雷的友人发文称，这是一个故意模糊的指控。澳洲外长黄英贤8号表示，尽管与家人分离了这么久，但程雷表现出了巨大的韧性和勇气。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希望看到程雷和他的孩子团聚。程雷在被拘留期间与外界几乎没有联系，只被允许每月一次的领事探监访问。在他被捕时，他的两个孩子分别只有9岁和11岁。近期，大陆多地不断传出民众再度感染新冠。5号晚间，广东东莞市东城街道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知，从5月6号至13号在当地安排连续8天的核酸检测，有检测需求的市民可前往表列的2家医院核酸点进行采样。上述通知经媒体披露后引起民众恐慌，担心强制核酸再度来临，甚至演变为再度封城。网友热议试剂盒买太多了得去库存，还以为是去年的新闻，一看日期就昨天发的。哎，世卫组织都宣布这事过去了。遭网友质疑后，东城街道6号解释说，这是常态化提供的核酸检测服务，供有需求的市民使用，不是强制性的。自4月以来，大陆多地传出民众再度感染新冠病毒的消息，多名网友在网络上传自己抗原检测的照片，表示二度感染新冠，甚至是全家二阳，担心中国下一波疫情是否卷土重来。周一，拜登和美国外交部长布蒂吉格在白宫宣布，政府正开始制定一项新的规则， 要求航空公司在其可控范围内大规模延误和取消航班时，要向乘客提供补偿，包括除机票退款之外的赔偿，并支付乘客因航班取消或严重延误而产生的费用，如重新预订另一次航班、打车、拼车、餐饮以及入住酒店的费用等。拜登表示，如果你的航班严重延误或取消，而航空公司本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你应该得到的不仅仅是你的机票价格，你应该得到全额补偿，你的时间很重要，对你生活产生的影响也很重要。他指出，这项新规应该在今年晚些时候生效，这是自去年发生大范围的航班取消和延误事故以来，拜登政府要求航空公司改善客户服务的进一步努力。此举距离夏季旅游旺季开始只剩几周时间。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